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那我们看第六章的五到十节哈，啊，对不起，第六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好，就读到这里哈。哦，对不起，还有第十节。对，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好，我们啊，你就想，就你现在就想哈。第六章第一节，保罗是根据第五章第二十节，他提到律法，因为律法呢是神给以色列，就也就是神的百姓哈，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啊特别赐给他们的。我们说这个律法是指的摩西的律法。那我们知道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存在了，但是在第五章保罗告诉我们说，虽然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存在，但是当律法被赐下来以后，罪就显得更严重。为什么显得更严重呢？第七章我们曾经说，保罗后面我们会查，因为呢罪会借这个机会啊，这个好的律法，罪会用律法来引诱我们，使我们犯罪，所以就显出罪是多么的不好。因此呢，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虽然罪因为律法的赐下显得更严重，但是呢，神的恩典怎么样？更超过，也更大啊。那所以啊，在第五章保罗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在针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以色列的历史过程当中，当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以后，就使得他们的罪会显得更加严重，因为有了明文的命，清楚的命令，他们还去触犯这个命令，而且这个罪也会借着机会用律法来引诱我们犯罪，所以这个罪就显得更严重了。那么但是虽然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的罪，他们不断的悖逆神，并且因着律法使他们的罪显得更严重，但是呢，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怎么样？更大更深。神没有因为他们的罪以至于就放弃他要拯救我们的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换句话说，神仍然是借着这个以色列人，他要继续完成他借着弥赛亚来拯救我们的计划，所以他的恩典就大过他们的过犯哈，就是神继续的要完成他借弥赛亚来拯救我们的计划。但是到了第六章开头的时候，提出问题的人就把保罗在第五章讲论这个历史的事实变成一个一般的原则。他说哦，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多多犯罪嘛，反正你越多犯罪恩典就越大，完全不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来讲哈哈，完全拿出来当成一个一般性的原则。那保罗说断乎不可，他说不可以这样子来谬解神的恩典，不可以说神的恩典反正罪在哪里显大恩典就更显多，所以我就可以多多犯罪，不可以这样来误用神的恩典。所以他说断乎不可，他用很强的语气来拒绝这种可能性。然后他就说明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向罪死了的人，我们是已经脱离罪的权势，那我们怎么可能还活在那个罪中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可能还活在一种经常犯罪的生活中呢？好，那于是接下来他就说，为什么我们这个脱离罪的权势的人，我们就不会再经常活在就活在一个经常犯罪的生活里面呢？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岂不知，表示说他们是有知道，可是他们 有某种程度知道，可是可能知道不是更清楚，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保罗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受洗啊？那我们有讲，在这里他不是讲信耶，像用信心是讲受洗。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在以前第一世纪的时候，相信受洗、受圣灵等等，他们是看为一个合一的完整的一个经验。所以这里虽然是说受洗，其实就包括这整体的经验。那么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归入这个介系词，是说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就表明我们进入跟基督之间进入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第二方面是我们就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就 lordship 啊，他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他是我们的主。那这次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进入与基督的关系，包括两方面。然而在这里的上下文，刚刚凤珍也提到，主要是强调与基督的联合啊。我们这个受洗，或者说我们整个相信的经验，相信悔改，相信受洗受圣灵，是与基督联合。那与基督联合呢，就是我们也与他，包括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与他同死。所以他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与他同死。那这个与他同死啊，是说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就好像我们在亚当里与亚当同犯罪一样啊。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没出生了，但是呢，亚当犯罪的时候，在第五章十二节，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也与他一同犯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他是团结为一的啊。那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是与基督结合为一。所以呢，基督死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也与他就死了啊。这是讲到与基督联合。那但是保罗他再加上一个说明，他说我们这个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同死啊，还有与他同埋葬。那为什么要加上同埋葬呢？因为我们知道以我们一般的经验来讲，有些人死了几个钟头，哎，又活过来了啊。或者有些人，我还看过一个故事，是死了两三天了，他们停尸，以前旧的时候停在家里，两三天以后，哎，这个人又起来了啊。那埋葬是什么？埋葬是表示这个死是彻底的啊，这个 seal 就是定局了，真的死了，埋葬了，不会再出来了哈。那所以就是强调说，我们过去跟罪的关系怎么样？完全，我们跟罪的权势完全分离了。那这样子的目的，他说是要叫我们现在活出一个生活，是跟我里面有的这个新生命相配合的一种新的生活的样式啊。所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强调那生活的样式，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活出的生活是一个生命的新样式，不是我们过去那种生命的旧样式，是一个生命的新样式。那然而他就跟基督的复活做比较，他说就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但是他加上一个是借着父的荣耀。那我们说父的荣耀，上次我们说是神的能力啊，神的能力是他的荣耀的彰显。所以基督，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样式，就跟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然而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借着神的能力，神的大能，因此我们今天能够活出这种新的生活样式，也是怎么样？借着神的大能啊，也是借着神的大能。但是他这里不是直接字面这样讲，但是当他说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就是表示这两个平行，我们能够活出新生活的样式呢，正与基督借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也是借着父的能力，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能够活出新生活的样式。当然这里的复活这个观念是指的我们的属灵的复活，不是指的身体的复活啊。但是最后他就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基本上死的形状跟复活的形状所说的就是讲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所以他说我们既然在死这方面与耶稣联合，我们也要在复活上与他联合。 但是当它加上形状这两个字，还是有它的目的啊。虽然死的形状是表明耶稣的死，但是形状这个字呢，是表明内在的实质，外在所显出外在的表现。所以耶稣死的形状表明我们与耶稣的死联合同死，但是这个死的形状既然形状是说明内在实质所表现在外面的，所以保罗故意用这个字，就是说我们不但在实质上已经与耶稣同死，而且我们应该在生活上也效法基督的死啊，这个内在的死能够表现在外面生活。所以什么是效法基督的死呢？就是耶稣常常说你们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意思就是说，舍己就是说什么，我要放下我自己，不跟随我自己的意思。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啊，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不管做什么，不是以我所喜欢的，不是以我自己的想法，不是按照我的观念，而且呢我也不为我自己啊，舍己，我也不为我自己，我不是不是为了我自己要得好处，甚至我能够像基督一样的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怎么样被辱骂啊，被藐视，被厌弃，等于说完全放下自己，完全放下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说完全去顺服父神的旨意。而且在顺服父神旨意的时候，常常要怎么样，要受苦，因为耶稣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走这条路是一条受苦的路。所以这个是效法基督的死，这样子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他说我们也在复活上与他联合，所以呢我们也与他同复活，但是加上复活的形状，同样不只是我们现在在灵属灵上已经与基督复活。事实上这里他用的动词是个将来式啊。那我们上礼拜有解释，这个将来式可以是一种逻辑的将来。什么叫逻辑将来？就是说复活是在死之后才发生的，所以对死来讲复活是将来啊。那如果是逻辑的将来，我们也要与他同复活，就是讲到我们现在已经与他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就是我们属灵上已经也复活了，像他一样复活。但是因为这个将来是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就是指的我们真正是在将来身体的复活，因为他是用一个所谓的将来式哈，所以我们在他的复活上与他联合。如果我们是以将来式来了解的话，就是表明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跟他一样的身体复活。那也因此他用形状，我们刚刚说形状就是那个内在的实质表现在外面的，那所以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我们复活的身体要像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有那样子一种荣耀的身体。所以他用复活的形状啊。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他要按着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像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像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所以这个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不仅是讲实质上我们与基督同复活，也讲将来身体的复活是复活的身体是与基督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荣耀的一种身体哈，那种荣耀的身体。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所以基本上上次所一到五节基本上强调的是我们跟基督的同死，那但是也提到我们与基督的同复活。那我们今天看的第六节，
在这里我们受洗归
第一个问题，我们先看这一段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把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主要是讲到我们与再重复说明我们与基督的同死。那我们先请大家看看他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思想的发展，就是说他这个逻辑的思想是怎么样发展的。 第六节到第七节，就是讲讲道理啊，把其中的那个道理讲出来。他每一句话前后的关系是怎么样？每一句话前后的关系是怎么样？这样哈，首先保罗说知道，啊，知道就是他提出是，前面讲的一个已经说明的一个真理。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与基督已经同死这个真理。但是我们与基督同死，他在这里是以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这个方式来表达，他不是直接说我们与基督同死，他以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来表达啊。那他说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但是他用我们的旧人和他钉十字架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就把我们与基督的同死带入一个最高潮，因为钉十字架是个最高潮，在整个耶稣的救赎里面哈，是一个最高潮，复活也是一个最高潮，那这两样东西当然是分不开的。好，那当他说明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我们所知道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以及我们与基督的同死，他用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来表达，接下来他就说出一个目的，使罪身，使这个字你读英文圣经是 so that 或者有些就是 that 啊，所以是有个 purpose， 有个目的，我们的旧人跟他同钉十字架，目的是要使我们的罪身灭绝，说出一个目的。但是接下来他又说叫我们，这个叫呢也是目的 for the purpose 啊，因此我们可以说第六节保罗讲我们的旧人跟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知道的，那这个真理首先的目的是使罪身灭绝，而使罪身灭绝进一步的目的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啊，这是他这几个句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跟他，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一个最初的目的，这个最初的目的要引到最终的一个目的，是我们不再做罪的目的。然后第七节事实上有个 because 啊，所以第七节可以说是进一步解释第六节，第七节进一步解释第六节。第六节里面提到我们钉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最终的目的，所以第七节就是再进一步说明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七节说已死的人是脱离罪啊，所以第七节是进一步来解释第六节，特别是关于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第七节是再加以说明。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所知道的，保罗强调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就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什么意义。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旧人是指什么，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我们的旧人，我们要先说明哈，旧人不是指我们人的某一部分或者里面的本性，像我们的罪性，所以这个旧人不是在讲我们的罪性啊，这个旧人就是指我整个人，所以不是只是指我里面的一部分，我身体的一部分，或者是单指我的罪性，不是啊。那么所以这个旧人是指我整个人，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讲到我们本性的改变，不是讲到说原来我里面有罪性，然后呢我跟基督同钉死以后我就有得到一个新的性情在里面，这里不是在讲里面本性的改变，这里是讲一种关系的改变，这个旧人是我整个人，但是呢是讲到关系的改变。那所谓关系的改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玉轩提到的，原来我们是在亚当里面啊，我是跟亚当是团结为一的，那所以我这个在亚当里面的这个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不是我原有的罪 罪性被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看加拉太书城第五章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这属基督的人是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那里是讲我们里面的私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这里是讲我们的旧人啊。那这个旧人是一种关系的改变，原来我是在亚当里的，所以这个旧人是指在亚当里的，我是在亚当里的，我与亚当是团结为一的啊。那这个在亚当里的人是属于旧世代的，是属于旧的世代。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曾经讲过，我们与基督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基督在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他死了埋葬了而且复活了，但是第二，基督的死跟埋葬跟复活是表明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已经从一个旧的世代转入一个新的世代，一个以前那个旧的世代是在罪和死的权下，是罪和死亡所统治的世代，现在这个新的世代是生命和公义所统治的一个新的世代啊。所以耶稣在历史上完成的这个事，这历史的事件就已经使得人类的历史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那么当我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我这个人就被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这就是我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义。我就脱离那个旧的世代，我就进入被转入这个新的世代。所以呢，这里说的旧人是指在亚当里与亚当联合啊，是那一个旧的世代里的人，是生活在死跟罪的权下的这样子的人，就是说是在死亡跟罪的权势的控制之下的。然而我现在这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旧人就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在基督里的，是与基督有那样子一个合而为一的，是属于新的世代的。所以旧人跟新人的对比其实就是亚当跟基督的对比啊，旧人跟新人的对比其实就是亚当跟基督的对比。所以换句话说，这里的旧人是指我们在信主以前那个状态之下的那整个人。那我新人就是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再活在那个旧的世代里面，是已经被转入这个新的世代，在生命和义的权势之下，或者说掌管之下，我是活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是属于新世代的人，不再是属于旧世代的人啊。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旧人是再说的比较实际一点，就是我信主以前那个我啊，那整个人好。但是我这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这里保罗用钉十字架来讲到基督的死，因为基督死的时候是以钉十字架的形式而死的，所以他这里用钉十字架啊。那么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跟我们前面讲到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一样，都是说我们参与在其中，我在基督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换句话说，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参与在其中。那么当然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不是说在历史上我就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在那里钉十字架，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用信心去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也就参与在基督里面，所以我就与他同死，我也就被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啊，我也与他同复活，所以我就被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是一个法庭上或者地位上的意义，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成为一个新人，是指的我就进入新的世代里面，一个新的地位新的身份，不是指的我实际上已经整个人都不犯罪了，都不再活在那种 罪的生活里面。我们晓得这个所谓的旧人新人的观念，基本上都是讲到我与亚当的联合跟我与基督的联合，而我今天脱离罪的罪跟死亡的权下，进入这个新的世代里面，有一个新的地位，这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啊，都是讲到在神眼里面是这样来看我们啊，神眼里面这样。那你也可以说是在法庭上，在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啊，或者说在地位上，我们是已经有了一个地位的改变啊，一个地位的改变。换句话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旧人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面的新人啊，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面的新人，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地位，我们也不活在那个旧的世代里面，我们活在新的世代里面。所强调的就是啊，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样一个转变，这个转变着重在我原来是跟亚当有那么密切的联合，现在我转为跟基督有密切的联合。好，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接下来告诉我们，首先有一个目的，那首先的目的我们刚刚说就是要叫我们的罪身灭绝，那我们就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讲这个罪身灭绝，首先我们要看罪身是什么。这个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 the body of sin 啊，它有一个字就是身体 body 这个字哈、啊、the body of sin 罪的身体。那什么是罪的身体？在这里他说叫我们罪的身体灭绝，这里的罪的身体是指什么？我们需要去明白。当然你会读注释书，你会发现注释书的作者在解释这个罪的身体也是有好多种不同的解释，那啊，但是我们要去就是说把它跟整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这个字啊，跟保罗书信里面用这个字啊，去对照，然后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取死的身体，什么叫取死？必死。那是你是说叫我们必死的身体灭绝吗？这个罪身直接翻译成是犯罪的身体。那么这个罪或者说罪的身体，首先我们先说不是什么啊，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本身是有罪的，就是说我这个 physical body 是 sinful， 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我这个肉体是有罪的，如果说我肉体是有罪的，就是表示说我现在这个肉体是一种败坏的。当然我们说我们这身体现在的肉身会死，对不对？是会朽坏的，因为人犯罪以后，我们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受了罪的咒诅啊，这个神所创造的万有。不过虽然是我们这个身体会朽坏，但是却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一种邪恶的啊，是有罪的，是邪恶的。那我为什么说明这一点呢？主要是要让我们看见哈、啊，神造人的时候，神说他看他所造的都是美好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犯罪，我们就有这个肉身，是不是啊？就有这个肉体啊。所以那同时，当耶稣他要道成肉身，他就是实际成为人，有这样一个身体啊。所以这些都是表明说神没有把身体本身看成是不好的，那更不要说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神要拯救我们这个身体，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啊。所以这身体本身在神眼里面看是神看为好的，他是要我们人，他给我们身体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来表达我们自己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来表达。那所以呢，这里的意思首先说不是说我的肉体是有罪的，那第二，如果这个身体的确是指我的肉身，那么有罪的身体的意思，既然不是说我的身体是有罪，那么有罪的身体就是说我这个身体是特别容易 是特别容易受罪的控制，或者说我的身体是会受罪的影响，就刚刚你们也有人提到是这样的意思，我的身体是在罪的主宰之下，在罪的主宰之下，好像说罪会用我的身体去行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我可以，我的身体容易受罪的主宰。那但是第三个可能呢，对，就是说第二种可能，这个身体的解释呢，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也用 body 这个字，身体这个字，指我们整个人，指我们整个人啊，就是不只是我的肉体，也包括我的情感、我的智慧啊，我的就是我整个人，我里面的啊灵魂体啊，整个人。那而且保罗用这个身体指我们整个人的时候，特别着重在我这个人跟世界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作用，就是 interaction 啊，我这个人跟世界之间的一个 interaction， 一个相互的作用，意思就是说我整个人，包括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智慧等等，我整个人来跟这个世界，来面对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相交往的时候，就说保罗说这个身体，它是指的这样，是指的我以我整个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跟世界来相交往，啊，那所以这个身体是在这里是指我整个人是接触世界的一个器具，一个器具，就是说我是以我整个人来跟这个世界相交往。这样讲啊，我以我整个人来跟这个世界相交往。那当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行动的时候，在这世界里面或说话或行事或思想或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能够被某些东西引导，这个东西可以是罪来牵引我，可是也可以被神，我们说圣灵也可以来引导我啊。所以这里说的这个身体，我们现在先不加罪那个字啊，先讲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人，我整个人是我来接触世界，我整个人可以来跟世界之间有这个相交往。那在我跟世界接触的时候，我可以被罪引导，我也可以被神引导。那所以我们加上罪这个字，讲罪深的时候，是指的说当我在跟世界，以我整个人来跟世界接触的时候呢，罪深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倾向于怎么样容易犯罪，我有这个能力啊，或者说我里面，我跟世界接触的时候，我整个人我有这个犯罪的，容易犯罪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叫罪深啊。那昨天有人就一直问说，那这个跟罪性有什么不同？罪性是指的我里面的一个本性，但是现在他讲的身体，他为什么要用 body 这个字，主要是说罪性你或者说是在里面的根啊，可是我现在跟世界接触的时候，我整个人，我的不但是我的肉身，我的思想，我的情感啊，我整个人跟世界接触，那我跟世界接触，跟我周围的一切接触的能够这样子相互作用的这个能力，是易于是很容易犯罪，最深的意思就是说是有这个倾向，是会受罪的引导，是会受罪的引导。那所以使罪深灭绝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世界来接触的相互作用这个能力呢，已经被从罪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就是说我可以不受罪的引导，而受另外的东西的引导。本来我是在旧的亚当里面的时候，我这个人跟世界接触的时候，交互作用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容易的，而且你可以说就是我的能力本身，我这个跟世界接触的时候，这个能力是一种会犯罪的，就是会犯罪，就是会受罪的引导，就是在罪的权下。但是现在我已经从，说的简单一点，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从罪的权下被释放出来了。 被从罪的权下释放出来，所以当我这整个人去跟世界接触的时候，我可以不在罪的引导之下，我可以不在罪的引导之下，我可以不再那么容易犯罪，我可以不再说一定要随从罪。那我们到第八章就会讲到，我们就可以随从圣灵，就可以随从圣灵。但是罪性并没有被除去，罪性还是在里面的，罪性还是很活跃的。但是呢，我这个旧人与基督同钉死，我从旧的世代已经转入这个新的世代，我就不在罪跟死亡的权势之下，以至于当我要在这个世界跟别人交往啊，我行事为人，我跟这个世界接触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罪的统治之下，或者说我就顺着罪的引导而去做了，我就被从那个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我可以用我自己，就是我可以跟世界接触的这个能力，可以不再随从罪，可以去随从圣灵，可以去随从圣灵。所以他用这个 body 这个字哈，他要强调的不是只是一个里面的本性，而是我们的行为。这是为什么我们下礼拜会讲，他说要把你的身体献给义做器具，不要献给罪做器具。所以不是在讲里面的性本性啊，而是说，譬如说今天我们跟人接触，假设你今天跟一个人说话，你里面想要发脾气啊，那么这时候你就是你整个人在跟这个人有一个接触，然而你现在可以不再受制于罪，假设那个怒气已经要开始发了，可是我现在已经是不活在那个旧世代里面，所以我这个罪身灭绝，就是我也从这个灭绝这个字啊，英文是 done away with， 哈，就是说已经把那个权势把它除去了，已经把那个权势除去了。翻成灭绝有时候让我们比较有一点点误导，以为是消灭的意思，不是消灭的意思，哈，是 done away with， 就是说那个使它 powerless。就我本来在跟人接触的时候，罪呢很容易，我很容易就顺从罪的引导，或者说我很容易就在他的权下就听从他了，但是现在我已经被释放出来，我可以有能力不听从他了，我可以有能力不听从他了，所以就让我不再受这个罪的控制。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说，所以就最终的目的叫我们不做罪的奴仆，叫我们不再服侍罪，奴仆就是服侍的啊，叫我们就不再服侍罪了，罪就不是我们的主人了。罪是不是我们的主人，就是下面会第十四节下一次我们会讲，罪必不能做你的主。所以那基本的观念哈，你记住，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们已经从罪的权下被怎么样释放出来，那我这个身体，我这整个人要做事，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在罪的权势之下受他控制啊，我可以就是说选择不再顺从他，我可以选择不再顺从他，我可以选择去顺从别人。以前我做罪的奴仆是没有选择的，是没有选择的，我只能听命于他。所以为什么第七章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你在那个权下你是没有选择的。现在我们已经被从那个权下被释放出来，但是他用最深这个字要强调说，是我这个人有这个怎么讲，我这个人去他这个身体这个字讲我整个人，以及我跟人之间的跟世界的接触，我整个人跟世界的接触。
我有点搞不懂。
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把这第六节总结一下， 所以第六节保罗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原来我跟亚当的结合为一，我跟亚当的，我在亚当里面的那个旧人已经怎么样，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而且呢，罪跟死亡在我身上的捆锁也已经结束了，啊，这就是我跟我的旧人跟基督钉十字架。那我的旧人已经，我在亚当里那个人已经没有了，我罪跟死在我身上的捆锁也结束了。那这个目的呢，就是叫我跟世界接触的时候，可以不再受罪的统治。我这个整个人跟世界接触的时候，可以不再受罪的统治。我可以选择，不要随着他的引导而行。因此，最终的目的就是，我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啊，最终的目的，因此我就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可以选择不要，不，我已经从这个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了，那我就有选择了，我就可以选择不要顺着他的引导。那所以最后的目的就是，我就可以不再做他的奴仆了。啊，这是第六节主要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那第七节就来解释第六节，他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原文哈，是脱离了罪，它已经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已经是一种意义了，已经翻意思了。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已经被称为义，但是 have been justified from sin， 就是说已经从罪中被称为义啊。那这个被称为义哈，这个字跟前面我们第三章第四章看到说因信称义，那个称义是同个字啊。所以保罗第七节是说，已经死的人是已经从罪中被称为义了。那我们就要了解这句话，实在有点困难了解啊。说实在，我想没有人真正可以很清楚解释保罗这句话。首先我们要看，已死的人是已从罪中被称为义。如果这个已死的人是指我们，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就从罪中被称为义，把我们的死跟我们的称义连在一起，这是从来在保罗书信里面没有提的。保罗书信里面是把基督的死跟我们的称义连在一起。基督死了，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称为义。可是这里是说，已死的人是已从罪中被称义了。那已死的人如果是我的话，就说我已经死了，我的死就使我从罪中得称义啊。那这是保罗书信没讲过的事情。保罗永远是说基督死了，所以我们信靠他就得称为义啊。那所以这个解释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像我们中文的翻译，把那个从罪中被称为义翻成从罪得释放，翻成从罪得释放。那从罪得释放，我们中文圣经就是说脱离了罪啊，脱离，你从罪中得释放。所以第一种可能的解释呢，是把从罪中被称为义翻译成，就是说它的意思是从罪得释放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跟这个中文圣经的意思是一样了。换句话说，保罗在第六章第七节讲的话，其实跟第六章第六节讲的真理，你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一样了。因为第六章第六节讲到我们的旧人跟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节说我们已经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就从罪中得释放，那就是等于说不再做罪的奴仆。那意思上基本上是一样。那如果是两句话意思这么接近的话呢，有人就解释说，第七节保罗其实是在引用一句格言，引用一句格言。这句格言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很熟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一些拉比的著作里面啊，是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话，所以 所以这种解释就认为保罗是在第七节引用一句普通的格言来作为他在第六章第六节所提出的这个神学真理的一个说明啊。那这样子来说，这个从最终被称为义，就是从最终得释放的意思，他就是引用一句格言来好像说来说明他前面所说的话。那另外一个第二种解释是加上一点，他说我们已死的人呢，他加上是与基督同死。那我们这些已死的人是与基督同死，那么我们就已经从罪里面被称为义，这样子是可以通的。因为讲到与基督同死，就是讲到基督的死了。好，我们的称义都是因着基督的死，所以我们已死的人是与基督同死，等于说你要加上。所以你如果看那个我介绍里面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它就是这样翻了，它不是讲我们已死的人，他说我们与基督同死的人，他就把它加进去了哈。所以这种解释就是说，我这个所谓的我是已死的人，是我已经与基督同死，那么我就已经从罪中被称为义。意思就是说，我的旧生活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可以活出一个身为称义之人的那一种生活，我就已经从罪中，因为他加一个从罪中，也就是指的那个生活的表现，我就已经从罪中被称为义。换句话说，我已经不再活在那个旧生活里面，我现在就活出一个已经被称为义的人所活的那个生活，是从罪中出来的生活啊。好，这是这个六章第七节的解释。那我想我们很难真正确定这节的意思，不过这节并不是那么关键的一个经文，不管怎么解释都跟上下文怎么样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就说是配合在一起的哈。那但是我们就来看第八节，第八节其实是重复第五节的话，因为在第五节我们看到，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怎么样同活。所以这两节是结构上很类似哈，但是我们就来明白一下。那么在第八节保罗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个哈，然后大家可以来说说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若跟第五节的我们若一样，不是一个假设，不是像一般用若这个字是假设的语气。他说我们若，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与他同死，这件事是一个事实啊，那我们就信我们必与他同活。跟前面一样，既然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个若并不是说假设这是真的，而是说这是既然这已经是真的啊，那我们就进一步关于我们与基督同活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相信那也是真的。好，那与基督同死我们就不要再解释了啊。那这里与他同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相信，就信了。原来是有一个主词，就是我们相信必与他同活，我们相信与他同活。那这里说与基督同活也是将来事，跟前面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一样，都是将来事哈。我们将与他同活，所以因为这是将来事，这个解释跟前面那一句的解释是类似的。我们怎么看这个将来事呢？一种可能性就是逻辑的将来，就跟刚刚一样哈，因为复活是在死之后才发生的，所以对死来说复活是将来事。所以如果是逻辑的将来的话，那我们与基督同活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我们现在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啊，或者 你可以说我们就已经是在属灵上已经活过来，我们就能够得享与基督同享这个新生命。但是这个将来是也可以，也可能是真正的将来世。如果是真正的将来世，我们就必与他同活，那还是一样，就是指向末日我们身体的复活啊。那现在我们要决定在这里这两种解释哪一个更可能呢？啊，第二个，对，好，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在这里第二个解释更可能，原因关键就在我们相信这几个字。因为我们相信将与他同活，我们说相信的时候 we believe 就是表示与他同活是一个我相信的东西。那所以这个我相信的东西，基本上我要用信心去接受的话，可能指向应许比指向你已经拥有的更合适。好，所以这里指向末日我们身体复活的应许比指向我现在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更合适。因为我相信，我相信不会说我相信一个我已经有的东西嘛，我已经有了就不要再相信了哈。所以我相信，那基本上我相信应该是相信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呢就是指将来神应许我们身体要复活可能更合适，而不是现在我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好，所以在这里啊，这里说我们既然与他同死，是已经是一个事实，那我们就相信神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身体要复活，这也是必然是会成就的。那不过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其实是基于我们现在已经怎么样，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好，换句话说，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是我们现在的经验的一个预兆或者一个期待，我们现在已经先经历了，已经先分享了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就可以期待将来我身体也要复活，因为基督的身体也复活了。或者说身体复活呢是将来的事情，而现在的生命我们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是已经先发生了啊，已经先发生了。那从另外一个说法，我现在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然而要到我将来身体的复活的时候才能够，我这个新生命才能够完成啊。或者说将来身体的复活是现在我所享受的这个新生命的完成式，到那时候才完成。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说那个已经上位啊，我们已经现在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可是我这个分享要到将来我身体的得赎才完成，才完成。那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通常说它是一种已经实现的末世 realized eschatology。 约翰福音所讲的是一种叫已经实现的末世，因为你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都说信的人怎么样有永生，就我已经有了啊，信的人有永生。但是在马太马可路加的里面呢，比较偏向于尚未实现的末世论。什么叫尚未实现？你记得那个财主来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耶稣就叫他了十诫，然后我已经遵守了，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还要来跟从我，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后来门徒就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你，我们将要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在今世撇下父母妻子儿女房屋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马可福音还加上并且要受逼迫，但是他说什么，在来世得永生啊，所以那里很清楚来世得永生，所以那个我们叫做还未实现的末世论。所以就看到圣经里面就是有这个已经但是尚未啊，就有一个这个张力在的，我已经有了但是尚未。所以一方面来讲 所以这里说我们就相信与基督同活，当然绝对不排除我现在已经分享这个基督的生命，而我现在已经分享这基督的生命要到将来才完成，到我身体复活的时候才完成啊。当然最直接的最可能是直接指向将来那个身体的复活，但是并不排除我现在就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因为这两样东西是怎样，是连在一起的啊。好，那第九节第十节保罗是说明，因为第九节开头因为啊，这个介系词是在原文圣经里面有存在，所以第九节第十节是说明我们前面说我们信必与他同活，我们有信心我们会分享基督的复活的原因为何，因为第九节一开头就是因为，所以他是提出原因，这个原因是针对第八节的后半，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原因是什么？第九第十节就提出那个原因。那这个原因他说首先因为知道，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信心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那么强调要明白真理，而且我们那么强调信的时候必须清楚的明白真理，如果没有清楚明白真理，这个信心是不稳固的，这是信心是不稳固会动摇的啊。那也很难真的知道没有真理做基础的信心是不是真信心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信心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所以他说因为知道，那知道什么呢？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首先他说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啊，圣经里面记载过一些人从死里复活，像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啊，有一个拿因的妇人的儿子啊也从死里复活，但是那些人虽然从死里复活最后还是死了，所以最好那个地方翻成死里复苏，苏醒的苏啊，不是死里复活。耶稣不一样，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不再死，跟那些人不一样，他就不再死。那他说不再死乃是表明耶稣的复活就跟死怎么样完全切断啊，就说耶稣他就跟死亡的权势是表明是跟死亡的权势一个完全的两段，他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他跟死亡的权势有一个完全的了断。那当然这句话跟我们信我们必与他同活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基督既然如此，那些属他的人也会如此啊，那些属他的人也会如此，所以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跟死最后断绝了，死的权势就跟他完全断绝了，因此呢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我们也与死亡的权势断绝了，所以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好，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21节到23节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他的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那我们将来这些属他的人也要复活。好啊，然而哈我们会看见在这里保罗说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里保罗基本的强调不是强调对我们的意义，是强调对他自己的意义，对基督，因为他说基督既从死里复活他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这句话讲到耶稣的复活对耶稣自己的意义，他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啊，这是主要的强调。但是这个强调是保罗的意思是说，然而是会同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哈。不过在这里他所强调是基督的复活对基督自己的意义 啊。那我们刚刚已经先说了，他就不再死。那我们再看，他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我们晓得，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道成肉身，他也就进入了在那个旧的世代，这个人类历史这个旧的世代的权势之下，也就是死跟罪的权势之下啊。因为当他道成肉身，他生活在这个世上，他也就进入这个旧的世代的权势，也就是死亡跟罪的权势之下。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既然我们刚刚说已经跟死亡怎么样终止了，那个断绝了死亡的权势，跟他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了，所以呢他就不再处于死亡的权下，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了，死就不再做他的主了。其实这句话跟前面说他就不再死的意思并不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前面他就不再死是强调他跟死的权势一个了断，一个了断。那后面就强调，因此呢，死不再做他的王，他也就，所以他就不会在他的权势之下，死就不能再做他的王，他就不再处于死亡的主权之下。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方面，关于基督的复活对于基督自己的意义。然而他接下来说明，他说他死是这样向罪死，只有一次，这是进一步说明死不再做他的主啊，进一步说明死不再做他的主。为什么死不再做他的主？他说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只有一次，也是表明这个决定性的，只有一次啊。但是我们要看保罗这里用一个表达方式很特别，他说基督是向罪死。保罗讲到我们基督徒跟罪的关系，第二节说我们这些向罪死了的人，他用同样的向罪死来描写耶稣，说耶稣也是向罪死。这是很独特，独特之处在哪里呢？耶稣是从来无罪的，他为什么要向罪死？他不像我们一样需要脱离罪的权势，他不需要，就他本人来说他不需要，因为他是无罪啊。那然而这里保罗用同样的描述来描述基督的时候，其实还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到死的时候说他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确实曾在死的权下，是不是？他真的死了，他确实曾在死的权下。那他为什么会在死的权下？是因为他与我们这些旧世代的人完全的认同，因此他也就进入那个旧的世代的权下，因此他确实曾经伏在死的权下，因为他确实完全死了。所以从这样子来看，他也进入了罪的权势之下，不过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没有屈服在罪的权势之下而犯罪，但是他进入了这个罪的权下，就跟他确实是在死的权下而死掉一样的啊，不然他就不会死。他会死就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跟我们完全表认同，所以他也就在死的权势之下而死了。那因为他跟我们完全表认同，因此他也进入罪的权势之下，只是他没有屈服，或者说没有服从罪的权势而犯罪，而我们却是在罪的权下，是没有选择，我们是受罪的统治而犯罪，而耶稣可以不受罪的统治，虽然他在罪的权势之下，可以不受罪的统治而犯罪。好，那这里说他死是向罪死，所以的确以他跟我们认同这个角度来看，他死是向罪死，就跟我们前面我们是向罪死一样，就跟罪的权势怎么样分离出来了，他就不在罪的权下了，就转入那个新的一个状态之下，他就将要转入一个新的状态之下。那这里说只有一次，同样是强调是一个决定性的，是一个决定性的，是一个啊 就是一次就决定了这个将来跟过去完全的分开啊，完全的分开。好，所以耶稣他向罪死，他从罪的权势之下分别出来，而且只有一次，是决断性的跟罪的权势分离。所以就以此来说明为什么死不再做他的主，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他既然从罪的权势下被分离出来，所以就不会有罪的这罪的带来的死亡，也就不再会再对他有任何的权势，所以死就不会再做他的主啊。这里其实是进一步解释前面死为什么不再做他的主，因为他脱离罪的权势，所以他也脱离死的权势。因为罪的工价是死，死亡是罪带来的。既然他已经跟罪的权势脱离了，他也就脱离死的权势，所以死就不再做他的主。那既然如此，他最后就说：“
那你用说不再做他的主，罪是他没有犯过罪，那罪不能做他的主。”
对，不是，他还是从他跟我们认同。
对，他跟我们认同，但是他没有犯罪。
对，
所以罪不能做他的主。
那个是事实，是他不能。可是当他跟我们认同的时候，他是伏在那个罪的，我刚不是说他是伏在罪的权势之下，只是他不会顺服罪的权势。所以现在是从他伏在他跟我们认同的时候，他也伏在罪的权下这个角度来看呢，
死
就不能再做
他。他是伏在罪的权下的这个角度来看，对我们表认同。
那所以现在是讲，所以他也就在那种身份之下，他就不再。死就不能做他的主，是以表认同的身份来看，不是以你刚刚说实际上他是绝对不能呀，实际上他是绝对死不能做他的主，可是在表认同的那种状况之下，死可以做他的主，所以他是在那个情况之下来讲啊。那其实最主要保罗这样讲，是下礼拜我们才要进入，就是应用，要把他的情况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一直用他是属于罪权下的人的这种角度来看他啊，实质上我们知道耶稣也不犯罪，也是不死的，他根本他是神生命在他里面啊。不过在这里都是从我们他跟我们完全认同的角度来讲，那所以他这样子跟罪完全跟死完全的断绝，他保罗进一步讲，他就是要目的是他是要向神活着。因此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很清楚，死亡是通往生命之路，这个生命当然是指的永生啊，死亡是通往永生生命的路。换句话说，不死就不可能活，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与亚当联合的，所以我们非要死不可啊，不死就不能活，死亡就是通往生命之路。那基督既然向罪死，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向神活着。向神活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是他完全是为神的荣耀，他一切都是为荣耀神，向神活着。他的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是为了荣耀神啊，他是向神活着。他的生命是为荣耀神而活。那这并不是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是以遵行父的旨意以求父的荣耀为他的在世那一生所追求的。他在世上很清楚，约翰福音十七章离世前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已经怎么样荣耀你，做成你所差我来做的工啊。所以他在世上就如此，不过他的复活是给他新的能力去实行神的旨意跟目的。那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些话语言都是为了要配合我们人类这样子讲。耶稣的能力会不会改变的？不会的，他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他都是有全能的神啊。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有新的能力来去遵行神的旨意。其实不是说他的能力有什么变化，乃是针对我们人来讲，耶稣的复活是死跟复活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呢 就进入一个新的世代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你记得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什么更大的事。我们难道可能做的比耶稣更伟大吗？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其实是指向他的复活，指向，因为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成救恩。那但是当他救恩完成以后怎么样？当耶稣救恩完成以后，这个当耶稣就完成，就说为我们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那么就救赎完成了，整个人类历史就已经从旧时代转入新时代了。所以呢，就是好像说是一种新的能力，啊，新的，所以我们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还没完成这个救恩，啊，等他完成了救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就整个人类历史已经从旧时代转入新时代，所以可以做更大的事。当然一方面也是指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受限制，因为他活在肉身里面，他只能够在巴勒斯坦，他能够去的地方是有限的，他福音那个触及的地方是有限的。等到他死了以后，复活以后，他给我们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到整个全世界把福音传遍，所以我们会做比他更大的事。可是不是指那个耶稣的能力前面跟后面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所以实在是从我们人的以人的观点去讲。所以你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怎么样升为至高，有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耶稣没死以前就有万民之上的名了，他就是神嘛，啊，那为什么他降为至卑，然后升为至高，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跪拜，万口称他为主？ OK， 其实还是为了要从我们人的，就是说配合我们人的观点跟角度，看见他降卑降卑降卑降到最卑，神把他升到最高，所以用这样的语言来讲，懂吗？好，不管怎么说，保罗在这一段圣经第一章到第十节是要很让我们很清楚了解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使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把它说的最简化，就是说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旧的世代，不活在那个旧世代的权势之下，不活在罪和死的权势之下，我们已经被转入一个新的世代。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我们是活在义和生命的权下，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那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地位，使我们在生活上也有应该活出一个新的生活的样式啊，新的生活样式。然而我们仍然等候将来我们的身体要与基督同复活，我们的已经分享基督的生命要到那时候才能够完成。那不过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跟死和罪是完全的，在基督里是这个权势已经被怎么样，已经被败坏，这个权势已经被败坏，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不活在那个权势。那所以我们下礼拜就会进入第十一节，然后我希望下礼拜我们就可以有多一点应用啊，因为这段经文很重要。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可以常常去默想明白，我想对我们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会有一个很关键性的影响。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 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